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8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双航母战斗群于美国国庆日当天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指挥官说中国军舰也出现在演习地点附近目睹演习过程。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在一些城市，政府官员开始加强警告。人大常委会6月3日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并在参院和众议院一致通过。对此，我们有嘉宾进行解读。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考虑禁止抖音国际版等中国社媒体应用程式在美国发行。蓬佩奥在周一晚上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他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的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中国社媒体应用的问题回答道，关于人们手机上使用的中国应用，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美国对这个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蓬佩奥表示，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抢在总统的前面。他说，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个人信息落入中共的手里，你就可以下载抖音应用程式。抖音应用程式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非常流行，成为中国以外排名第一的中国社媒体平台。今年头3个月，抖音下载量多达3.15亿次。如果美国对抖音等中国应用程式颁布禁令，这将是中国应用产品在海外市场遭遇的第二重大挫败。印度日前发布禁令，58种来自中国的应用产品在印度全国商店下架，其中包括抖音、微信等中国最流行的社媒体应用。抖音国际是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一款短视频应用，开拓海外市场是字节跳动公司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了减轻外国对抖音的安全和担忧，该公司做出了多项努力。这款应用选择在中国之外而不是中国国内发行，是为了保持公司与中共之间的距离，以加强对外国用户的吸引力，突出抖音公司保持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独立性。抖音国际曾经表示，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存放在美国，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该公司还表示，公司所有的数据中心都设在中国境外，没有任何数据处于中国法律的管辖之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全面恶化，在香港强推国安法、新冠病毒源头、美中贸易战、新疆人权问题、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台湾海峡的军事局势恶化、中国战狼外交导致中国外交关系全面紧张，都促使世界许多国家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周一，抖音宣布撤离香港市场，原因是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增加了当地局势的不稳定。北京声称该法在香港拥有超过香港一切法律之上的权威。抖音国际发言人对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表示，根据香港最近的变化，我们决定停止抖音国际在香港的运作。蓬佩奥讲话之后，抖音国际版公司发表声明说， 抖音公司有一位美国的执行官和数百名雇员，在美国多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包括安全、产品、公共政策等。声明还表示，我们除了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应用体验外，没有更高的优先目标。我们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提供过用户数据，如果要求提供，我们也不会。观察人士称，香港国安法7月1日生效，标志着一国两制的终结，使一个自由的城市充满了人人自危的气氛，也给在那里运营的许多外国公司增添了新的焦虑。另外，近年来大力强调所谓政治安全及政权安全的中国，又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所谓政治安全问题的警察部门的领导机构。中共的司法喉舌《检察日报》7月6日说，为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决策部署，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政治安全专项组组长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目前外界不清楚掌控当今中国的中共当局所谓的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究竟有什么分野和区别，不清楚所谓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何时成立的，不清楚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是何时成立的，也不清楚检察日报所说的近日是指几天前还是几个月前。在中国，所谓的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问题都属于国家机密，有关事项中共当局通常对中国公众秘而不宣，或只是对中国公众进行马后炮式或无意中透露式的宣布。检察日报说，近日召开的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政治安全专项组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强调要依法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批评者指出，自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已经成为中共各级政权组织用来肆意打击异议、打击批评者的借口。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实际上等价于中共政权及其中共领导人的地位安全，与中国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无关，甚至背道而驰。而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观，已经践踏声言国家权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许多批评者指出，近年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强调政治安全，强调全国各行各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都必须无条件听从党中央习近平的号令，不得妄议，并以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的名义压制一切中共所不喜欢的声音或信息。这种做法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祸害，跟公众的获得感、安全感背道而驰。美国双航母战斗群于美国国庆日当天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指挥官说，中国军队也出现在演习地点附近，目睹演习过程。美国国防部批评中国此举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军在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独立纪念日当天呢，在南中国海举办了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在7月4号发表了声明说，由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跟里根号的航母战斗群所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7月4号以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庆祝独立日，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双航母演习，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中国海军于7月1号到7月5号也在南中国海举办了为期5天的演习。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指挥官海军上将科克告诉路透社说， 中国的军舰也出现了在美军演习地点的附近，并且目睹美军的演习过程。柯克少将说，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看到彼此，双方接触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他说，我们预期一定会有专业和安全的互动，我们在非常拥挤的海域上演习，有许多各类的船只经过。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6号说，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举办军事演习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而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赵立坚说，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不过台湾跟越南都声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而美国国防部在7月2号则是发出声明，指责中国在当地进行军演。声明当中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引起举行的军事演习，对于缓解紧张局势以及维护稳定起到了反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将进一步破坏南中国海局势的稳定。此类的演习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2年签署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旨在避免将事情复杂化或加剧争议，并且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言行。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当中说，尼米兹的航母打击群在演习当中，在一个迅速演变的作战地区进行了几次的战术演练，最大的限度提高了防空能力，延长航母载机的飞机的发动远程精确海上打击的距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几个星期，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在一些城市中，政府官员开始加强警告，敦促缺乏防疫意识的民众帮助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经过了数月之久的因新冠病毒的封锁之后，英国的酒吧开张欢迎顾客光临。但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市长说，他的城市商家开业为时过早。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市长苏亚雷斯也正在他的城市处理大量的新冠病例。
But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fact that when we
在美国庆祝7月4号独立日之际，人们开始担忧。当天有汽车长龙等待到达某些海滩，而在其他地区则有许多人聚集观看烟花，其中包括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特朗普总统在那里进行的演讲淡化了新冠病毒的威胁，而这种病毒已经导致近13万美国人丧生。但是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让他的机构和这种承诺保持距离。
I can't predict when a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哈恩还强调了在获得疫苗之前可以抑制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迄今为止，美国新冠病例已经超过2900多万，目前是世界上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法拉报报道。
曾经是全美疫情中心的纽约市，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目前正处于重启经济的第三阶段。与此同时，支持种族平权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纽约华人社区领袖，谈华人社区重启经济活动的情况以及反对种族抗议运动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纽约市今天进入了重启经济活动的第三阶段，中国城是纽约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这次疫情对华埠的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重启活动又进行得如何呢？
纽约中华工作主席于金山说，从一月疫情在中国爆发开始，很多人就不愿意到华埠用餐了。到三月，纽约封城，经济就更糟。两周前，纽约中国城的部分餐馆开始营业，但却无法在马路上摆餐。
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纽约中国城呢，是纽约最古老的一个区，所有的街道都非常窄。那么讲到人行道呢，超过6尺的就不多，甚至有的只到3尺的这么宽的人行道，这个人行道上怎么摆桌子，怎么摆呢？所以大概这个摆桌子摆椅子呢，在中国城呢，是不可行的一条路。 还是以卖外卖为主。
纽约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抗议活动仍在进行，抗议者还占领着距离纽约中国城不远的市政府公园。对于这场平权运动，华人作为一个也受到了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呢？
黑人平权运动，黑人命也是命，这个是我们绝对支持的一个口号。但是呢，我们华人的命也是命，波兰人的命也是命，所有的人的命呢都是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对这个BLM 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采取一个非常支持的立场。但是呢，我们对随之来的打砸烧抢，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认同。
纽约市长和市议会削减了纽约市警察局10亿美元的经费。与此同时，纽约市的枪支暴力事件同比增加了50%。从周日到现在，发生了30多起枪击事件，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华公所作为最大的传统侨社，在反对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和社区安全之间如何平衡呢？
我们对其他社区的这个纽约地区各地华人呢，自动自发能够站出来支持警察，我们是乐观其成。因为我华人社区呢，在过去10年以来，跟这个警方呢有密切的合作。我们中华公所今年的疫病开始之后，就跟警察有很好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在封城之后呢，我们跟地区的警察局呢密切的联络。
于金山认为，纽约警方对反亚裔的歧视非常重视。
而且警方对这个反亚裔的这种暴力的，因为疫病是亚洲传来的，是中国传来的，所以对这个东方人呢，常常有这种歧视性的行为。警察方对这方面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但是于金山认为，靠削减警察局经费，并不能改善警察与社区的关系，也未必能解决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
我们很遗憾，这美国的政治人物呢，包括我们的市长，包括我们的市议长呢，在内呢，都对这个削减警察与这个经费呢，采取低头的这个措施，我认为很不适当。我不认为削减纽约市警察局的经费呢，能够改善纽约警察在执法方面或者跟少数社区这个相处方面呢有所改善。
于金山表示，在进入重启第三阶段之后，纽约中国城的一些礼品店也开张了，但是由于缺乏游客，生意依然比较清淡。中国城的经济恢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人大常委会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火速制定针对中国和香港相关个人和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香港自治法。众议院7月1日一致通过，参议院2日通过。目前法案已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特朗普签字生效，显示美国政府不妥协的决心。观察人士注意到，这部法案矛头尖锐，对象明晰，以美国在全球政治金融支配地位，对中港相关官员和实体以及与之有来往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香港建制派议员形容，这部法律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辣版。美国有多大决心实施这部法律？一旦实施，对中国和香港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临国际压力，习近平及其香港国安法能走多远？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对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首先呢，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我们看到是6月30号，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接下来一天，也就是7月2号，参议院通过。目前呢，这部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特朗普总统将在10天之内把它签署成法，或者否决。那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外界呢用火速二字来 这个形容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这一部法案，并且预计呢，总统也会相应把它尽快的签署成法，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妥协的决心。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部法案？
这部香港国安法是十足的恶法，就像黎智英先生谈的，国安法比想象中最坏的情况还更坏。那面对这么一部恶法，美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所以只有必须全力反对，所以因此参众两院火速通过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特朗普签署呢也是肯定的，只不过这部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对总统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有所限制。那么往常这种情况呢，你国会提出制裁对象的名单，总统可以豁免这个豁免那个，但是现在这部香港自治法就提出呢，总统如果想豁免谁，必须要向国会做说明，要征得国会的同意那才行。那么这一点呢，恐怕特朗普不会喜欢。那记得去年国会通过那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他就加了一句弹书，加了一句声明，就表示对那个法案的有些条款是有所保留。那么这里呢，其实特朗普就认为呢，外交大权是属于总统的权限，他不喜欢国会过多的插手。那前年其实国会通过一部关于台湾的法案，当时特朗普也就加了这么一句声明。所以呢，如果特朗普对这个香港自治法也要表示有所保留的话，那并不表明他不支持这个法案。所以这点我们应该清楚啊，因为这个国安法实在是坏到家了，所以美国政府他肯定会这个全力以赴的表示反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是以党派来划线，出现巨大的分歧，在国会尤其是如此。但是香港自治法案这个它的通过，不仅呢，我们看到不仅是争分夺秒，而且参众两院都是啊，几乎是一致通过，是叫无异议的这个一致通过。那么显示呢，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这个跨党派的一个高度的支持。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总统把它签署成法会有问题吗？像刚才胡平先生担心的那样，会出现一些肢解。那么您认为会有这种问题吗？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这个两党在香港问题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还是有我们中国和贵国还是从体制上，从立法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你看这个，我们这边也很火速啊，这个要抢在7月1号。之前把这个法把这个所谓的国安法通过，这个也是加班加点的，而且据说也是有最高指示。所以你看在通过之后，也就是马上就签署了，所以这边的快车比你们可能还要快。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胡平先生讲到他的担心了，我觉得这倒也不错，这也是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就看他到底是，就是还我说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政治家他还是资本家。我们可以借这个问题看一看，观察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很坚定。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说到两党会不会一致，就是为什么会在香港问题上如此一致，这就跟我们这边又有一拼了。我们这边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大代表或者是人大常委，那都是对党负责，对领袖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被选出来的。但是贵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因为两党都要争取选民的选票，都要去迎合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今天来看，在这个疫情问题上，疫情的传播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 卫国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那这个也就是说，两党要赢，任何一党要赢得美国今年这个11月的大选，就必须讨好选民，这就是两国制度的不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部法案的内容，一点都不复杂，主要包括两项制裁，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对所有与其有业务来往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制裁？为什么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呢，把这个美国自治、香港自治法案呢称为加辣版的这个先前涉港法案，美国先前涉港法案这个一个加辣版，为什么这样说？
确实和去年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相比，这次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可以说是个加辣版。它主要是就两条，一条呢是制裁的门槛降低了，除了原来就制裁的对象之外，还加进了这次参加审议和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那162个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另一条呢就是加强了这个进一步制裁金融机构。你按照现在的香港自治法案，那么受到制裁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另外主要是被制裁的那金融机构那会受到种种的限制、种种的禁止，包括禁止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贷啊、禁止外汇交易啊、禁止银行交易啊、禁止什么股权和投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和原来相比呢，确实这个就其广度和就其力度而言都是有很大的加强，因此被称为所谓加辣版。
那么制裁的范围和这个它的对象以及它会有多大程度的这个效力，那就要看涉及多少这个官员以及多高层级的官员。法案在生效90天之内呢，这个按照法案规定啊，在生效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来指认就是说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及领导层提交报告。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预计这个中港多高层级的这个官员会成为制裁对象？为什么要留下90天的这样一个观察期呢？
此前我们看已经有两位常委啊被提名列入，那么当然这还不包括这次就是162人举手啊那个通过的这个法案当时主持会议的那位常委。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至少有3位常委级的大佬啊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那再有就是相关的银行，这点我觉得就比较厉害了。就是说如果你帮助这些人转移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出售他们在美国的财产，或者有任何的啊这方面的外汇的活动，因为他这个自治法它规定禁止处理任何美国范围管辖范围的外汇交易啊，禁止美国管辖范围的任何信贷和支付交易，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将会冻结这些人的财产。那这个做法来讲啊，当然头一条我们看有一个是禁止被制裁公司或个人买卖或持有美国物业，那就是说不仅包括他们的投资啊，他们的股票，还包括了他们的不动产。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在这个就是中共在美国存有巨额财产或者是在美国置业的这些官员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觉得通过这162人一举手其实就轻轻松松的他们把自己送进了这个 制裁名单了。当然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香港的官员，还有香港什么这个新任命的这个国这些国安方面的执行国安法的官员，这些人我觉得可能都悬。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很可能中共领导人很喜欢这样的局面出现，因为本来他控制不了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如果美国把他们这些人的财产都冻结了的话，那么他认为党内的这些人只能死心塌地的跟他走了，也可能他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也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大家觉得都过不下去了，干脆散伙，干脆咱们把这船凿沉了算了。那如果出现第二种局面，我觉得对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颠覆。谢谢。
好的，那么无论哪一种这个效果或者哪一种后果出现呢，这个都能显示出这部这个香港自治法案跟以前的制裁措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带牙的法案，或者说呢，像香港那位建制派议员说的，是个加辣版的啊，带辣味的这样一部制裁法案。那么我们说美国的动作迅速，我们看到中国反应也不慢，就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的第二天呢，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各大官媒都已经转载了。这篇长文的题目就叫《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其事实真相》。这个长文当中涉及的15个方面呢，其中有10个方面都是在为制定香港国安法进行辩护。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中方的辩解呢？
这个外交部的万言长文，它是针对国际社会对香港新冠疫情和新疆问题的强烈批评的一个回应。全文主要谈的15个问题呢，其中10个都是谈香港，而谈香港问题呢，中间的重点是关于就是所谓国安法。因为万言书就这么辩护啊，他说，这个国安法没有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没有违反基本法，没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他就强调说，你们西方国家也有国家安全法，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可以有呢？因为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按照基本法23条啊，这个国安法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订立，可是这一次呢，就是由全国人大越俎代庖把国安法强加给香港，这是外界批评的最主要的理由。而对此呢，中共呢，你看那个这个万言书的辩解就非常无力。他也说，确实这个本来是应该由香港自行立法的，可是由于23年以来，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相关立法一直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政府有权利也有责任填补漏洞、弥补缺失，这样子的解释他为什么由中央政府来立。可这一点呢，恰恰就证明了你这种做法就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因为你一国两制本来的意思就是说，香港要保留他们原来固有的经济制度和司法制度。早先香港的司法制度和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两者之间是有一道防火墙的。你说去年那个香港想通过逃犯引渡协议，为什么遭到那么大的反对？那就是说，你来了这么一个引渡协议，那等于是在这堵墙上打了个洞。你现在倒好，现在干脆把墙不要了，直接过去了。所以这个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实际上就是已经剥夺了香港的独立的那个司法制度，就已经把两制变成了一制啊。而在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上，这篇外交部这篇万言长文的这个辩护完全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91岁的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近日去世后，中国舆论对他褒贬不一，评级两 评论两极分化，许多人对他从底层成为劳模的经历表示认可，但对他因缺少文化和法治意识而成为政治帮凶持批评态度。也有体制内人士希望改革造就了申纪兰现象的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54年，25岁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民申纪兰当选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后一直连任，迄今做了13届，为1949年建国以来担任人大代表时间最长的人。人们因此称他是活化石、常青树、真正女权推动者、举手机器、恐龙、僵尸、中国资格最老国会议员等等。报道援引申纪兰的名言说：“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申纪兰历年参加人代会议总是投赞成票，支持了全国人大通过的所有正确和错误的决议。申纪兰一生最后投票日期为2020年5月28日，投票支持港版国安法。今年是申纪兰第66次参加两会。申纪兰一生多次获奖，除全国劳模称号外，2018年12月获中国政府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习近平授予他共和国勋章。姚立法，男，1958年1月生，湖北潜江人。1987年开始，他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职务，经历13年4届选举，期间遭遇各种阻挠和打压。1998年11月获1706票，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资格当选湖北省潜江市第4届人大代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姚立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申纪兰呢，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啊，他呢就是一个劳模啊，是一个劳动模范啊。这呢就是说呢，他是一个这个老百姓一直认为的，他自己也表述过的，他就是一个举手的代表，赞成赞成赞成。”网络上呢，就是说呢，这个人啊，死了，对他的死，没有同情啊，这个开心，应该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代表，不合格的代表，只会举手赞成的一个代表吧，是这样的。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申纪兰只会投赞成票，是一个投票机器。不过，造就和将他神化的不是他自己。胡佳说：“
申纪兰是我们树立的典型，是不容置疑、不容诽谤的。这样呢，你对他的这个质疑，就是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在这里边的话，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人，不是就是说他本人的这个问题，他是以后代，就他后边占有占着的一堆的制度。”
胡佳说：“中共肯定申纪兰，就是肯定那些无脑的人大代表，基层根本见不到人的人大代表。”政治花瓶一类的人大代表等权力帮凶，这些制度的拥护者所获得的荣誉是皮靴踏在呻吟民众头上获得的，他们在权力殿堂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报道说，网上也曾经出现中共体制内质疑申纪兰的声音：“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时候你都代表，可你一次也没有代表过人民。试问你是怎么被选举的？你究竟代表谁？”不过，《羊城晚报》曾经报道，申纪兰生前对自己的投票情况予以澄清，称拥护的我就投赞成，不拥护的短一张票也是民主嘛。好的我都通过，不好的我就不投。申纪兰现象令希望利用中国现行人大制度践行民主宪政的姚立法思考很多。他写道：“要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每5年1届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该有多好！要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社区的市级、省级和国家3级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该有多好！”要是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依法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比关注代表称不称职重要1万倍，该有多好。姚立法认为，中国选民对申纪兰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公民责任。姚立法说，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量的选民实际上并不参加投票， 实际放弃了自己的选举权。姚立法或许在说，他能够成功当选的例子似乎表明，只要越来越多的公民负起责任，参加基层直选的竞选或者拿起选票，那么人大代表基层直选阶段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感言的姚立法，少一个申纪兰、两个申纪兰这样的应声虫，也许是可能的。中国媒体《新京报》说，申纪兰官位最高至省厅级，不过他坚持本色不改，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后，提出所谓六不：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动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任职十年厅级干部后，仍每月只领50元的补助，没有给自己和子女办过任何私事。他虽然是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但是自己没有股份，也不领工资，没从村企拿一分钱。有网民说希望他一路走好，但是也有网民说外人不了解申纪兰在当地的名声。另外，申纪兰与房地产开发的瓜葛曾经是新闻焦点。报道还说，91岁的申纪兰6月28日因胃癌病逝。不过也有报道说，他的死因与两会期间北京疫情反弹有关。中国官媒一般不公布这类新闻人物的确切死因，因此他身后留下的有些话题还有待历史澄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说的海参崴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有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再加上中国崛起、远东的衰落和当地对中国的巨大依赖，都使俄中两国更难彼此信任。而苏联当年曾帮助中共建政，也让俄罗斯认为今天并不欠中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7月2日是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建成16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但却意外地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愤怒回应。许多知名学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在挑衅和侮辱，更是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的驻外使馆也同样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这起事件的发生也正值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在持续，台海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也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许多学者立刻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韩国、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也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天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市中心的穆拉维约夫塑像前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热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 他还强调应该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一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们说，那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们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年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无法赢得内战并在中国大陆执政。今天的俄罗斯不欠中国。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了《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是大片的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爱辉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以及其他的许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也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最新的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之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的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的著名的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的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把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了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的5000卢布的纸币上特别印上了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的市徽，另一面则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年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经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之为的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座教堂曾是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了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的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中边境初通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的大片土地，也成为从沙皇到今天普京政府的头疼问题。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刻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也为确保能向远东地区投送兵力。在这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基本完成了铁路的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赫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念书时，苏联都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天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一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的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也显示中国没有忘记远东，仍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落，另一侧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些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的联系，许多远东居民都曾去过临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城市商店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天对中国的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他说，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人们无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我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也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也出现了示威活动，人们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经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经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疆七五事件十一周年前夕，台湾年轻时代政治人物在一场记者会上声援维吾尔人权，并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治迫害的人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长佐在一场声援维吾尔人权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运动一路走来受到国际的支持帮助，今天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之后，也应该加入国际社会帮助受到压迫的人。
在世界上像台湾这样子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在台湾要争取我们自己关注的议题，我们支持的理念以外，我们也要持续的帮助这些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包括像香港、西藏，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朋友。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活在民主社会里面基本应该要做的事。
林昌佐还说，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让更多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星期五举办一场名为七五事件十一周年没有墙的监狱伤痛从未停止声援维吾尔人记者会，并邀请关心人权议题的政治人物出席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在野党激进党立委陈柏惟指出，为了深化爱国教育及种族清洗，中共在新疆建立了令人发指的再教育营，并逼迫维吾尔妇女节育等措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这样子的行为，不管你站在人权的角度，站在政府治理的角度，甚至站在国家边界跟族群认同的角度，都是世界普世价值所没有办法接受的。
陈柏惟还认为，台湾要持续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地区发声，也必须从每一次的经验当中汲取教训。只有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一边， 才有办法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在集权国家当中，少数民族女性受到的迫害更为严重。
为了让这个维吾尔族人这个种族在中国消失，所以就不断的控制女性的生育。那当然不是只是叫她节育而已，还让她吃了非常多不明的药物，然后让她流产等等，或是强迫她嫁给汉人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非自愿的行为。
林颖梦还指出，除了声援维吾尔人之外，台湾的女性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更应该串联起来声援维吾尔的女性，帮助她们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林颖梦还表示，如果有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等来台申请政治庇护，她将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这些人士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该法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侵犯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该法案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对实施人权侵害的相关中国官员进行制裁。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据信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在内近200人死亡，大约1800人受伤。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发生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对于该事件的起因，多方持有不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种族抗议持续在美发酵之际，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生黄爱琳发起的一封致华裔美国社区的公开信，在华裔社区引起激烈反响。日前，包括黄爱玲在内的几位华裔人士参加了美国之音的线上讨论会，就华裔社区如何看待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莫非的报道。
爆发于5月的弗洛伊德事件，将抗议种族不公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一方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生黄爱琳发起的致华裔美国人社区的公开信，点燃了华裔社区对于种族问题的争论。黄爱琳在公开信中批评很多华裔美国人对弗洛伊德事件保持沉默，并对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运动置身事外。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eeply rooted in our community because of
许多华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反驳。美国华裔大联盟创始人赵宇空认为，很多华人不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认为这个运动的诉求是被误导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非裔社区的问题。
他们那种宣传认为这个社会，我们就选出黑人的总统了，还说是有那么多系统的歧视，我觉得这是就是说，这个就没有数据支持，这是因为这就是所以很多华人不支持不参加这个运动的根源。
赵宇空还认为，很多华人不认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蕴含着联合有色人种对付白人的想法，而这些华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危险的。
不管这种族歧视是来自白人、来自黑人、来自亚裔，我们都共同反对，这才是真正的种族平等。如果就是像毛泽东以前搞的阶级斗争，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把这些种族联合起来打那些种族，美国将是越来越分离，将是越来越衰落。
也有很多华人对团结所有有色人种建立彩虹联盟持支持态度。
黑人生命有价的这个整个运动啊，不是黑白的对立，不是一个就是零和的游戏，其实是那个整个白人的，尤其是白人的年轻人，那么跟有色人种啊站在一起，而且他的目标呢，不是说用一个族裔打另一个族裔，他的目标呢，真的就是说让美国在历史上出现的原罪了，能够得到彻底的清洗。
黄爱玲则认为，华裔社区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华裔社区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体现出华裔移民的代际之争。华裔社区近来围绕这些分歧展开了诸多讨论，对于整体提升华裔社区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度、对种族历史的认知度以及对种族平等倡导的参与度均有积极的意义。美国之音评章，莫非